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今天的圣经导读啊，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讲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五章啊，讲到早期的教会，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所遇到的两方面的难处。那么在第四章，我们看见这个初期教会生活的光景，非常积极的一面。我们看见呢，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这个神大能的救恩和基督的生命，拯救这个信徒啊，脱离这个贪婪和自私，也胜过属地产业，像这个房屋田产的霸占和篡窃，他们就实行了房屋公用。那么使徒们呢，使徒们也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呢也都蒙大恩。所以一面信徒蒙恩，信徒们呢实行房屋公用，这实在是一个荣耀的景象。那么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被这个自己的财物、房地产的霸占。但是初期的召会啊，因着神大能的救恩，因着基督的生命啊，如此的得胜，叫他们脱离这个贪婪和自私，脱离胜过这个属地产业的霸占，实行房屋公用。那使徒们呢，也大有能力，见证主的复活，众人也就蒙大恩。这是啊，在行传的四章，我们看见召会生活积极的一面。那么到了第五章呢，我们就看见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有两方面的，一面呢就是内部的问题，就是欺骗撒谎的问题；另外一面呢，外部的逼迫。所以啊，教会一开始就遇到这两方面的难处。首先我们来看消极一面呢，内部的难处。内部的难处是什么呢？是出在一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呀，撒谎欺骗。他们卖了产业，把嫁业呢私自留下一部分。那么他的妻子也知道，他把一部分拿来呀放在使徒脚前。那彼得就问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骗圣灵，把田产的嫁银私自留下一部分？田产还留着，说留下的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也是由你做主吗？你为什么心里起着意念？你不是欺骗神，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呢，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那结果呢，青年人就起来呀，把他包裹好了，抬出去埋葬了。那约隔了几个小时呢，三个小时呢，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们卖田产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是的，就是这些。”彼得都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看那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个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青年人呢，就起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啊，埋在他丈夫旁边。那个全召会以及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欺骗使徒就是欺骗圣灵、欺骗神的事。他们为什么会欺骗呢？因为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为什么撒旦会充满他们的心呢？因为他们的野心，因为他们的自私，因为他们呢自己里面的野心。他们没有那么样把钱所有的田产都奉献摆出来，他们却要假装得着这个荣耀，想要得着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野心，有这样一个这个情形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呢，叫撒旦有机会充满他们的心，充满他们的心的结果呢，就是他们欺骗人，欺骗人，欺骗使徒，其实就是欺骗神，就是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因为在这件事上，在这个时候，使徒们与圣灵与神乃是一。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带进死亡，对他们来说就是肉身的死亡。从这件事我们看见，这个召会一面来说是非常积极的，是非常荣耀的，另一面来说呢，也有欺骗的事发生。这些欺骗的事的发生是因着撒旦充满人的心，因着撒旦的搅扰。为什么撒旦充满人的心呢？是因为人里面的野心，因为人里面的自私，自己私自留下一些，自己又要得着这个人的荣耀，所以呢就来假装，就来欺骗。这个欺骗的结果什么呢？就是死亡。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这给我们也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那么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一面有积极的圣徒们蒙拯救，圣徒们经历大能的救恩，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那么使他们脱离自私和贪婪，脱离财务的霸占。但是另外呢，也会有一些自私的情形，也会有一些这个野心，导致呢撒旦的充满，导致呢欺骗圣灵，导致呢欺骗神。那这样欺骗的结果就是带来死亡，不一定是肉身的死亡，可能是属灵的死亡，有的时候也会带来肉身的死亡。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教会初期的教会所遇到的第一方面的难处。那么第二方面的难处呢，就是外面的逼迫。 外面呢犹太宗教逼迫的延续。那么在第四章我们已经看见犹太宗教徒对教会的逼迫，对使徒们逼迫。那么到第五章呢更加逼迫，继续逼迫。为什么会逼迫呢？因为使徒们呢在这里大有能力，使徒们呢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蒙大恩，信的人呢就越发加添归主，连男带女很多，很多人都信了。结果呢就导致呢这个犹太宗教徒这个大祭司就还有当地撒都该派的人呢充满记恨，他们的逼迫是因为他们的记恨，他们记恨呢就下手拿住使徒，将他们呢收在这个公共拘留所里。但是呢主的使者夜里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声明的话呀都讲给百姓听。所以主的使者开了监门，然后使徒们听了这话呢，天将亮的时候呢就进到殿里去施教。结果呢大祭司和他的人呢聚起了议会，叫起了议会的人，就是那些以色列子孙的众长老，就差人呢到监牢里去把使徒们提出来。但是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呀，我们看见监牢关得非常妥当，守卫也站在门外，几只开了门，里面一个人也见不到。哇，那个结果呢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之后就非常为难，不知道这事将来会如何。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来向他们报告说，看啊，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正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呢守殿官同差役呢就带使徒来，这次呢没有用暴力，因为怕百姓啊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就叫使徒站在那个议会中，达基斯就问他们说，我们曾严严的吩咐你们不要靠这名施教，看啊，你们倒把你们的教训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你看呢，其实在前面他们已经嘱咐，他们已经吩咐这个使徒们不要靠耶稣基督的名施教，但是呢他们没有听从他们，他们反而呢叫他们的教训呢充满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就在这里，你请听这个使徒彼得和使徒们的回答。使徒们从回答说呢，他们回答说呀，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前面他说听从人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判断吧。这里呢他却说呀，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使徒们的刚强。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这一位神已经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所以在这里使徒们非常的刚强，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些政权是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我们应该服他们。但是当他们的命令是跟我们的信仰相违背的时候，叫我们不信耶稣，叫我们不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效法使徒们，就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呢他也见证说，你们挂在十字架上杀害的这位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们继续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不但是复活了，已经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今天主耶稣是元首，主耶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是救主，将悔改和赦罪啊赐给以色列人。他做元首是管理这个宇宙，管理万有，做救主是为了拯救他说神所拣选的人，他管理这个万有啊，目标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今天神在主宰管理这个世界的局势，表面看是地上的总统，地上的君王在管理这个与各国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主耶稣这位地上君王的元首，这位万王之王，他在管理一切，他在管理一切，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叫神所拣选的人能够蒙恩得救。今天你能够听见这篇信息，你能听到这段话语，就是主耶稣做元首的一个结果，他在管理这个世界的局势，包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叫你能够听见这些信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你得救，叫你能够悔改，借着悔改呢，他就将赦罪赐给我们。我们这一面，我们是借着悔改，叫我们的罪啊得着赦免。所以啊，这就是使徒们所做的刚强的见证。那么议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你看呢，他们真是非常的气愤，非常的恼恨，想要杀他们。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就是加马列站起来了。这位加马列是个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他呢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呀，你们如何对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他说呀，我告诉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遭毁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所以然后呢，加玛利亚举了例子，以往啊，这个丢大起来自夸为大，然后呢他被杀之后呢，服从他的人呢都归于无有，然后呢加利利人犹大起来引诱百姓，结果呢他灭亡了，服从他的人呢也全都四散了。所以呢，加玛列在这里讲的这段话呢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是非常中立的。他在这里劝勉这个议会的人，不要管这些百姓，不要管这些人，叫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如果是他们所谋所行的，如果是出于人，就必遭败坏；如果是出于神呢，你就不能毁坏他们，你们倒是显为也是攻击神了。结果呢，因着他这段智慧的话呢，这个利会就听从了他，没有杀使徒们，结果把使徒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靠耶稣的名讲论，结果就把他们释放了。释放之后呢，使徒们就欢欢喜喜的从议会跟前走开。为什么会欢喜呢？因为他们算为配为这名受辱，配为主耶稣的名受羞辱啊！主耶稣的名是一个被人羞辱的名，但是呢，我们却是被神荣耀的名，被神高举的名，他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名。今天我们能够为主耶稣的名受羞辱，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使徒们的感觉。使徒们之所以欢喜，因为他们算为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出来之后呢，继续不断的在殿里挨家挨户不住的施教，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这就是使徒们做的，挨家挨户传，传什么呢？传耶稣是基督，传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传耶稣是今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做君王，做救主，做元首，做救主。这就是他们所传的福音，也盼望我们听见这样的福音，也能够悔改，也能够得蒙赦罪，也能够相信，而且呢，也能够继续不断的跟随使徒的脚踪，也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传耶稣的复活，传耶稣的高举，被高举，传耶稣是元首，传耶稣是救主。